今天能够来敬拜的人都是要么身体很棒要么很勇敢的人，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一位目前为止我看起来最勇敢的应该家长给那个超过80岁以上的，有没有？我们当中有超过80岁的请举手。只有一位被我猜中了。我们李妈妈很勇敢，而且李妈妈今天早上呢开口的时候祷告我就非常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她讲什么。她说，主啊，谢谢你今天下这场大雪呢，为了圣诞节披那个白色的圣诞呢，哇，很有诗意，你看。而且很好的祷告，真的真的很棒，感谢主。我今天呢盼望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参加。我今天有两件事情要跟我们大家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要讲圣诞节。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讲圣诞节之前神所预定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有传统性的下来的。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约雅各的12个儿子，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人物，就是约瑟。我盼望能够一起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个。但是呢，第一件事情我还没有讲之前呢，我先跟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而且我今天盼望早上讲这个时候，让我们如果是中华儿女有一种新的感动。那个感动是什么呢？很多人讲过一句话说，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中国人？为什么我们那么晚了才知道有耶稣？其实不是。我今天其实我周报上已经写了，所以你们现在不要看，我等一下再讲。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华人的老祖宗神就有很多的感动跟启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或者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就根本不理。所以从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中国人很早的老祖宗，我们留很多记号在文化里面，只是我们不小心，我们不知道，而且没有追究。还有呢，有一些是把它转歪掉的，比如说中国的那个甲骨文成为什么？中国的甲骨文是大概是我们文字的最早的那个源头，那个里面很多字都跟创世纪所说的故事有很直接的关系。我等一下我要讲什么，甚至耶稣基督的降生，请你记得耶稣基督的降生，除了上帝对犹太人启示以外，上帝也启示给中国人，只是中国人不知道而已。但是呢，我们的古书有记载，我等一下再讲。所以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主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主你的恩典跟主你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让我们的心扉可以向你敞开，让我们的灵在这里可以跟你有很好的交流。主，我们在这里恳求主你将你的爱跟恩典大大的赏赐下来。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因为我们从老祖宗开始到我们甚至到我们的以后的人，我们都带着罪性。但是耶稣基督你来了，就是要帮我们砍断这个罪性，让我们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蒙恩，得到祝福，能够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能够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运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之上还有那看不见的神在主宰着整个宇宙。我们也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认识阿爸父神，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耶稣基督不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更 将三一真神那个最爱我们的圣灵赏赐下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陪伴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在这里真的将我们所侍奉的神三一真神圣父圣子 圣灵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愿主你的爱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带着一颗敬虔爱主的心，拥抱主你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谢谢主，我们也在主你面前求主保守，我们不足的求主补充，我们有罪性的求主赦免，我们说错话的做错事的求主怜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用喜乐的心，用圣洁的灵，用爱主的心在你面前敬拜你。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我今天要请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可以吗？我请我们来看，先来翻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在哪里吧？马太福音就是在新约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没有写在我的周报上面，那是我请弟兄姊妹一起先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可以吗？马太福音第二章，弟兄姊妹，我们翻到的话就一起开声来念，翻到的话我们就开声来念，可以吗？好，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个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的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本回去转回本地去了。好，我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呢很多人看了以后啊，说这个不可思议，耶稣出生竟然有天象有星星，怎么出现这个样子啊？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再看那个我写的每周一诗，我写在里面，所以你们不必记笔记，没有关系的。但是后面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有两个字所写写错了，所以请你们原谅。好，包括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教授说，你看到这种故事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那位教授，首先这个不可能，耶稣出生本来就很卑微，怎么突然间有一颗星星出现，而且说什么样的是带领博士来看他， 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都是啊，当时初代的基督徒哈、啊，为了让耶稣出生的故事很神秘，比较有神秘性啊，所以创造出来的啦。神学院的教授这样说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事情不可思议啊。如果耶稣出生还需要这样子，大概太过分那个什么呢？神秘的色彩，这个跟中国人也要古代的人一样，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说什么呢？很伟大的人出生必定有什么什么，比如说中国也不是一样吗？谁出生就什么霞光充满，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充满，有没有？或者像那个什么刘邦出生的时候，还有人问他是白地蛇，还有红地蛇什么样，就好像有人很多的天象，什么斩蛇等等之类的东西。我们听了以后不知道这是真还假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件事情，第一个只有圣经这么记载，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耶稣出生这个事情是基督徒呢故意渲染，或者故意让一些耶稣的出生很神秘哦，有天使啊，有，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呢？神话。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我们华人有一些学者不错，竟然发现在中国的古书里面有记载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呢？我这里说什么呢？在汉书。汉书是谁呢？汉书是东汉的时候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班固。那你们如果读过中国历史，你们都知道班固有一个很出名的弟弟叫做班超。班超是出使在汉武，不，出使呢，出使什么呢？那个西域的一个很出名的将军啊。我在小的时候读中国古书的时候，班超比班固出名，但是班固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写什么呢？写汉书，把东汉的故事，从西汉到东汉的故事全部写下来。后来在以后还有一个人写什么的后汉书，那是另外一个朝代写的。好，那汉书班固呢，它里面有一篇，特别是什么呢，在它的那个天之志，就是天文的记述里面，那个是官方的记录。你知道在古代哈，中国古代有那个天官、人官、地官，对，我记得汉朝是大概有，好或者是周朝有这种官，就是天官是什么呢？专门晚上在看天象的。中国古代那个天文是很厉害，跟什么埃及啊、跟巴比伦这些很古老的国家，那观天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呢？借着晚上星星先天象的转变，可以预告将来这个世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这个在古代中国也好，埃及也好，巴比伦也好，这些古代的国家里面都有所谓的天官，他们晚上不睡觉，专门在看星星呢。他们很厉害，眼睛很好，看得就把整个天象怎么就写得很清楚。好，在汉书的天之志篇呢，写了这几句话，我念给你们大家听，说二年二月彗星出，千鸟七十余日，传曰千鸟日月五星所重起，立数之源，三正之属日，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其为其事大也。我们看不懂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古文其实我们也看不懂，但是呢有翻译，我把它抄下在这里。下面的翻译说什么呢？说在建平就是东汉皇帝的一个年号，建平二月二日， 有一彗星从牵牛星而出，超过70多天，而这日月生情五星的运作要显明新的世纪即将开始。这彗星的出现象征就是改变，而这彗星出现的时间很久，代表是一个重要的大事要发生。这是中国的古书，这些天官观察天象以后所记录下来的。而很有趣的一点，很有趣的一点，在那个什么呢，在这个汉书之前更早，有一本书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写历史，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写下来了。他呢在解释解释牵牛星是什么意思。他在他的司马迁的那个史记里面，那个卷27天官书，这是一节写那个天象的那个天官所写下来的记录，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在解释说什么呢？正义牵牛为牺牲，义为官粮。那一句话是什么呢？那是更早之前在说什么？你看到牵牛星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牵牛星是主要支撑天上的梁柱，它要成为完美的牺牲，代表完美的牺牲哈。它要成为完美的牺牲，代表完美的牺牲。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牵牛星啊，是整个天象的顶梁柱。然后呢，它在移动，表示有大事发生。这是在中国的史记里面所说的话。然后用那个史记的话来解释刚才汉书所说的话，弟兄姊妹，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说整个天象在告诉世界说有一件大事要发生，就是有一位天神要降临，整个世界会为之改变。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这里说什么呢？说建平二年二日，那段时间刚好是什么时候呢？刚好是在公元前五年的3月9日到4月6日之间。那什么意思？那是在告诉我们说，那一段时间刚好跟耶稣出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吻合。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你弟兄姊妹很能讲说，诶，我们公元不是以耶稣为出生的年日为始吗？公元今年是公元几年？今年是2025年，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是在公元2025年出生，但是这里说是公元五年前呢。诶，这个就不对了，是不是？不是不对，是非常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耶稣出生的年日当时哈不知道，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到第六世纪的时候，主后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修士，修道士，他研究天文天象很好，而且他对数理都很好。他就算什么呢？算了，哦，耶稣就是这一年出生的。那一年一定下来以后呢，所有的教会欧洲说啊，那这个就是公元，啊，以这个之前叫做公元前，那个正之后叫做公元后，就是以耶稣出生那一年为主。在英语里面穿作什么的 BC 跟 AD。BC 是什么呢？是 before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之前，叫做 BC, 就是公元前。我们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写说主前，主耶稣出生之前哈。然后 AD 叫是那个希腊文叫做 Anno Dominus, 那个意思就是 after Christ, 就是基督之后。所以我们现在是叫做 AD。好，我们这个观念以后呢，结果呢过了几个世纪以后，我们现在人才发现说，糟糕，这个小代记，这个什么呢，这个 天文学家啊，在第六世纪的时候他算错了。为什么呢？他没有读圣经，他不是没有读圣经，忘记了。他写的那个公元2025年之前那一年，第一年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呢，那个时候希律王已经死了4年到5年了。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写说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希律王怎么样，听到耶稣出生的事情，想要跟博士怎么样去看耶稣，然后要把耶稣杀掉，有没有？这个人呢，在做数学，在做那个计算的时候呢，他竟然没有记得圣经这件话。结果呢，他没有注意历史上面那个希律王他说的那公元前的公元元年那一年呢，希律已经死了5年了，5、6年以上。结果呢，那个时间，所以你如果现在想说公元耶稣出生的时候，应该推算前公元前5年。而写的非常准的是谁呢？是我们的汉书上面记载的年日。所以呢，圣经里面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出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老祖宗写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个记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哇一阵的震撼。请问神爱不爱华人？其实神也把他的启示给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关耶稣出生的记事，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书，古书记载，只有中国人的书写。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震撼？所以让我们 在神的面前感谢主哈。你看到我看这些的时候，我说哇，其实神爱不爱华人，爱不爱中国大地？爱。只可惜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在夏朝开始竟然去欢迎一条龙进到中国的里面，而且把龙神化成为神的儿子。你有没有发现魔鬼呢，就把神化成为上帝的儿子来统治中国，所以整个中国都被这条龙辖制。我们就拜什么呢？拜蛇拜龙。为什么呢？说中国人是什么？龙的传人。你说糟糕不糟糕？所以 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这是一件非常可惜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我说哇，神没有忘记华人，神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神其实很早就把他的启示赏赐给我们。所以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求主帮助。我里面有两个字写错，但是你们拿去给人家看的时候要把它改正，不然的话说这个写的人怎么那么糟糕。好，那求主帮助，这是今天第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圣诞节到了，我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话，很多人读到圣经里面一些写作的时候，因为不敢相信，或者是以理性为主，就把它当作什么是神话。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圣经不讲神话，但圣经讲神的话。记得这句话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神话是什么呢？虚构的。但是我在这里讲说，圣经是神的话，绝对是真实的。在上个礼拜五、礼拜四，我在视频里面对 Boston 的教会带领他们的查经班， 有一个人在挑战说，张牧师你讲的不合乎科学。我说我不是讲科学的，我讲的是圣经的真理。他说然后你不信科学吗？我说信，但是科学常常在变。今天科学发表出来一个理论啊，全世界哦，这个对这个对，但是不久又被什么被推翻了。我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在介绍地球哈，你知道我在当年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太空船飞到太空去看照地球了，你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形容地球是什么形的你知道吗？你们记不记得，比我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地理课本写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地理课本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说什么呢？地球是椭圆形的。为什么是椭圆形的？因为地球自转嘛，它自转的时候就像什么，两边就里面挤一挤，所以看起来就像椭圆形的。如果我们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写说地球是什么形的，你说是圆形的，错，要写椭圆形。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人类登陆月球以后，从月球拍地球，圆得不得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科学今天是原理是真理，明天就被推翻了。但是我告诉那个年轻人说，你看圣经啊，自从写完到现在没有改过一个字。所以我说我敢跟你讲，圣经里面说上帝创造天地用六天，我就相信。纵使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哦，这个经过几亿年几亿年变化，那是胡扯。我说我不是科学家了，但是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20年前台湾有一次921大地震。那个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以前在Standard教会弟兄姊妹 80-90% 都是从台湾来的。哇，大家慷慨解囊，一个礼拜我得到$10万，然后教会说，牧师你回去把这些钱拿回去救灾。哦，我就回去了。你知道吗？我到救灾那个地方，有一个牧师带我去看当时的灾情，他让我看什么呢？他说看看你，他说但牧师你看看远远那个地方那个山坡上面有一个铁皮屋有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铁皮屋原来是在这边呢，啊，咻就过去，哇！我从这里到那里多远？他说起码10到20公里、啊。我说那铁皮屋啊，就在那个山上面，就。他说张牧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走山？山会走。我说哇，从这里到这里20-30公里。我说那用多少时间飞过去？20-30秒。我说哇哦。然后他说哎，这个还不够稀奇。然后张牧师有带你去看。我去到一个地方，湖好大，就像什么日月潭那么大。我说哇，这个湖怎么出来的？他说就是地震的时候啊。我说地震多长？他说好像50几秒。他跟我说，我说这个湖就50几秒就成了一个湖，会像日月潭那么大。我说哇哦，如果100年以后考古学家或者是什么地质学家来研究这个湖怎么来的，大概解成好几千年或好几万年前了，怎么样慢慢演变成这个湖了。那现在人都是在胡扯，那个是这个50秒就出来的一个湖。我那个时候马上想到一件事情，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几亿年几亿年， 圣经说没有耶。如果我们的神创造事情，在六天里面创造整个宇宙，不可能吗？他说一句话就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笃信圣经是神的话，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为什么？我不是说科学不好，科学好，但是科学就一直在求真，一直在求证，而且把不对的再调整，再往前走。所以有一次那个 Time Magazine 哈，那个 Time Magazine 就是什么呢？时代周刊哈，那后面有一张图，我看很有意思，把它剪下来了。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漫画，说什么呢？说一个很高的山，然后科学家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然后爬到上面的时候呢，科学家说：“啊，原来真的有神。”然后上面坐了一个牧师，是神学家，说：“我很早就告诉你了，几千年就告诉你，真的有神。”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然，科学要有科学精神去研究了，一定要求证、求证、求证、求证。但是神学家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的有神，只要你用心体会，你要敞开你的心，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有真有活的神。你不必用科学证据，当然研究科学不是不好，好，但是呢，如果研究的方向不对，或者是歪了偏了，那就很可惜。同样的道理，我们研究神学的人会不会偏？也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那个定神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不会偏掉。为什么？因为从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有一个很重要看不见的线，就是你跟神当中有那种看不见的线在拉着你，在引导你，那就是祷告，那将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那将是绝对最美的祝福。今天我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事。圣经里面真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真的有什么呢？有星星出现，而中国人把那个星叫做牵牛星，那个是什么牵动五星的最头的那一个。而那件事情如果发生，是这个世界要改变局势，而且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世纪出现，是中国人的古书说的。而那是不是对？是，因为这个世界若没有因着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早就完了。耶稣来了，改变了整个历史。耶稣就来了，带来祝福跟恩典。所以凡相信他的人，就必蒙恩得救。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道理。这是我今天第一段要跟我们分享的真理。第二段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已经连续第八个礼拜在讲上帝的计划。而我讲到的主题很有意思，我已经讲了，今天要讲第九讲，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人类最终且是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今天要讲那个救赎契约的第四代传承者，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记不记得上帝要拯救人类，他有他一套的计划。最初的计划，神创造亚当夏娃，就人犯罪以后与神隔绝了，神还是用不断的方式叫人回来，那人越走越远。然后呢人越走越远，那个罪恶就越多，越来越多。 那个罪恶从什么地方来，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从魔鬼来。那魔鬼是从哪里来？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魔鬼乃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有能力有权柄，但是他们就是背叛神，他们来到世界以后诱惑了人类跟着他走，所以我们就败坏了。所以上帝用各种方式想要拯救人，最后第一次把人类毁了，让人就在洪水里面完全毁灭掉。神又兴起了一个家庭，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所以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说，你知不知道，你说中国人的洞穴的穴怎么写？洞穴的穴什么？一个宝盖头下面怎么样？八口。为什么写八？怎么不写九？因为亚当夏娃刚从洞穴出来的时候，不是刚从船出来的时候，要找一个洞去住，所以八口住在那里，住在洞穴里面的。而且船，你没有看那船，中国人的船舟旁边有八口，有没有？这些很有趣的字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知道这些事情。好，结果人越来越多了，结果人想跟上帝抗衡，就在那个一个大平原里面啊，要盖大楼，不是盖大楼而已，要盖什么？盖通天塔，跟神比较一下。结果神没有杀人啊，神说哎，这些人这样做不好，所以就变乱他们的口音。结果他们各个族的口音就不一样了，所以就分散到全世界去。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华人的老祖宗就从那个平原那边就一直往东走，后来走到那个什么呢，中华大地这边来了。所以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在我们的古老的文字里面，还有这些记忆放在我们的文字里面，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我们上回已经提到上帝特别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借着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了他的儿子以撒，然后跟以撒立约，然后跟以撒立约以后，上个礼拜我提到上帝拣选第三代，就是雅各，成为继承这个什么呢，这个被呼召要拯救人类的计划当中的一环。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雅各，请问雅各是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他非常聪明，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糟糕的人。所以请我们记得哈，为什么上帝拣选他，你知道吗？请我们记得上帝拣选的人哈，没有一个好人，请你记得这件事情，包括你跟我。所以不要以为上帝哇，这个好，这个聪明，而且这个很好。上帝这个笨笨的不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呐、啊。请我们记得，上帝从来不拣选说是好人，请我们记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而且上帝拣选雅各，是一个狡猾不得了的，连爸爸也骗，然后哥哥也骗，就骗到最后就是什么，就是。就哥哥说发誓说爸爸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弟弟也干掉，结果他逃了，雅各逃了，我们上礼拜讲。然后呢20年以后，上帝果真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很风光而且是一个富有的人。要回来的时候他吓死了，对不对？听说他的哥哥怎么样呢？他哥哥带了400个人要来迎接他。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他的哥哥带400个人来，你知道不知道？因为雅各怕他的哥哥来杀他，所以呢他要先防哥哥一下，所以他派他的仆人去看看哥哥那边怎么样。那哥哥也在想说，这个弟弟出去听说发财了哈， 可能也有一股树力，他要来要跟我斗争，要我抢什么，抢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所以两边都心机不好，两边都防止对方。结果呢，上帝有没有听雅各的祷告，说帮助他的帮助雅各？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帮助雅各？你们说有哈？那个有的方式跟雅各想的完全不一样。你记不记得雅各很怕，对不对？最初他听说我哥哥派了400个人要来迎接我的时候，他吓坏了，所以就把他的队伍呢，他里面有几百个人呢，还有牛驴牲畜一大堆，分成两队。他分成两队以后，他祷告了以后心里还不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祷告以后心里还不安的、啊，碰到什么事情要祷告完了以后心里不安的，有没有？啊，有，那你像雅各，为什么呢？雅各想说，祷告归祷告，我的事还要我自己做了。所以呢，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啊。所以呢，他想说，万一我祷告上帝没听我怎么办？我要留个后步哎，请你记得，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对不对？像不像雅各？所以他说，祷告归祷告，但是烦恼还是要的，一边祷告一边烦恼这样子。结果呢，在烦恼当中，我要有策略，所以呢，他说分两队不够，要分多少？分四队。分四队，如果还告诉前面那个，其实最第一个是他最大不太喜欢的了。那个第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妾所生的啊，然后第一个，然后第二对是我不太喜欢那个第二个妾比较好一点。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不太喜欢的那个大的那个什么呢？大的女儿，就是利亚。然后最后一个是他最爱的这个。然后呢，走到一条河。叫做亚伯渡口的时候呢，哎，太好了，这里有一个渡口好，所以呢，你知道他看到那个渡口，这有一条河哎，他想说，还不够安全，你知道他怎么样？把所有的四队全部过河，然后他说，他说半夜我哥哥杀过来的时候，第一队没有了，第二队没有，我清着醒来的时候。我还有条河，我还可以跑呢。你要正当他在这样想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我告诉我们诸位，那个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的耶稣了。耶稣在那边跟他摔跤，摔一整天的，所以呢，把他的精力全部拿掉，最后还把他的大腿扭断了，大腿窝扭断了，结果他就瘸腿。但是因为跟神争争摔跤的时候，他发现神爱他。为什么呢？根据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观念，凡是什么呢，谁见到神的面谁会死。为什么？神的荣耀容不了罪人。他竟然没有死，而且神还把他改名叫以色列。我当时已经跟我们解释以色列的意思，有好几个很重要的意思，说你要摔跤你就跟谁摔跤，你就觉什么你就会得胜。而且呢，其实有很第一个意思就是你是什么呢，你是神的王子。还有第三个意思有什么呢，从现在开始你脚已经不行了，你从现在开始什么要走正直的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但是你瘸腿你怎么走正直的路，你从今又要依靠神。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而且当早晨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过河了，他一个人在那边看，他当时没有埋怨说主啊我的脚腿了，我也腿了。他在那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昨天晚上亲眼见到神，我没有死，表示神 已经接纳我，赦免我了。所以就把那个地名起叫比努以勒。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 Penuel， Penu 是什么呢？是脸， El 是神。他说我在这里见到神，他没有把我杀死，他甚至接纳我。他整个生命从那时候开始改变。当他生命改变以后，当天下午他就跟他的哥哥见面了。两个兄弟见面的时候，所有的误会，年轻的时候所有的仇恨统统化解。化解完了以后，雅各送他哥哥好多的东西。他哥哥说你干什么？他说这是我弟弟给哥哥的礼物。你知道哥哥说哎呀不用弟弟，我已经够多了，你这个拿回去。他说不不，你还是收吧。所以当然哥哥就收了。那我在这里要继续讲下去，就是雅各跟以撒两个兄弟后来和解。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以扫他的哥哥以扫，为什么雅各跟以扫兄弟可以和解？因为以扫已经得着他要得着的。以扫最怕的是什么呢？第一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在当时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继承家族的产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继承很重要的头衔，就是族长。第三个，他好像君王一样统治所有的一切，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所以呢，他以扫呢，以扫就雅各的哥哥，他继承什么？他继承从他的祖父、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然后他的父亲以撒，还有到他那边所有家庭没有一件事情丢失的，没有一块钱丢失的，全部在他的手中。雅各心满意足，这哥哥弟弟没有抢，这个太好了。所以为什么他听到说弟弟回来，他吓坏了，带了400人出来，他还是觉得说这个弟弟要来抢。所以呢，带了400人，其实不是。而弟弟怕哥哥，怕哥什么呢？我哥哥还会记我20年前的仇恨，他说他要杀我。所以两边都在惧怕当中，两边都在什么呢？请你记得哈，惧怕的缘由是什么？怕失去什么？哥哥怕失去弟弟来抢，那弟弟怕什么呢？弟弟怕哥哥说发誓要杀我，那两个人都错。所以当他们兄弟见了面以后，哥哥释然了，看弟弟那种谦卑的样子，走三步跪一拜啊，哇，我这个弟弟谦卑的不得了。然后看到这个弟弟这样子的时候呢，瘸腿了，然后问他怎么搞的，然后弟弟讲这些事情以后，他心里好感动，他说这些都是要给你的。然后哥哥不好意思说不用了，我已经够多了，他已经满足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兄弟和好，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过了不久，他们的爸爸还活着了，妈妈已经走了，爸爸还活着，爸爸以撒、啊、还活着。后来爸爸死了，两个兄弟合在一起把爸爸埋葬了。圣经里面记得这两个兄弟和好，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以扫就带着他的家族部落、啊、就往东迁，他们迁到一个叫做西尔的地方，那是一块很肥沃的土地，在以色列的北部，他们就在那边建立了一个以东国。但是以扫的后代有两种人出现，第一种人 有一种还是非常的敬虔的爱耶和华神。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以扫呢，以扫有一个后代，有一个人，你们很多人都熟，那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约伯。你们知道约伯是谁吗？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约伯记，对不对？约伯就是以东人，还有他的好多朋友都是以东人，他们都是信奉耶和华神的，而且呢，他们信奉耶和华神是当时全地最敬虔的一个，就圣经里面说他的哦。所以呢，在以东的后代里面也有很多敬虔的，可惜哈，后代敬虔，一代敬虔，第二代不一定敬虔的。后来整个以东就变了。后来当犹大国、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以东国的人他们在旁边拍手拍手啊，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呢，旧约圣经的先知说，以东这个国家太糟糕了。他们就咒诅以东人，后来以东这个国家也被什么的，被巴比伦帝国消灭，所以就不再有这个国家了。但是这一批人有没有继续留着？有，这以东人还继续留着。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族家族非常兴盛，而且非常大，那个人的名字你们都认识，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就是以东人的后代，而且他们已经不信神了，但是他们家族里面兴旺，但是很邪恶嘛。所以后来以东人甚至就跟其他的民族就混在一起了。而以东人现在有基本上很多的后裔都在什么地方呢？在现在的沙烏地阿拉伯。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考古学家现在还发现约伯的坟墓就在沙烏地阿拉伯。约伯的坟墓还在。所以那是他们以东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东人就像他们的祖先呢，以东要这个世界，他们真的得着了。有人在开玩笑说，上帝祝福以色列，祝福以东啊。你知道吗？还有上帝有没有祝福其他的亚伯兰的后代？有没有？有。现在的阿拉伯人都是什么呢？都是亚伯兰的后代，不是那个什么呢？正宫娘娘生的，都是什么呢？妃子生的，就是那个亚伯兰呢，后来那个正宫娘娘死了以后，又娶了好几个太太啊。那几个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称作什么呢？称为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都称什么呢？都称他们自己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很有趣的一点，包括以东也好，包括阿拉伯人也好，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所住的地方都出产石油，所以他们富得不得了，有没有？那你有没有发现偏偏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没有油？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你知道为什么？请我们记得哈，在圣经里面那种油是咒诅的东西。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油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那个十七坑啊，那是石油本来就浮在地面上的，你不小心掉下去，而且那些你一点火就会爆起来，所以古代的人不敢用，所以看那个就什么呢？就一种咒诅的东西。但是呢，自从汽车还有很多工业需要的时候，哇，那边就富起来，不然以前他们是穷得不得了的。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以色列地就没有石油。所以你知道以前以色列有一个总理，女的总理叫做梅尔夫人啊， 他说，诶，我读圣经的时候好像那个什么呢，摩西带我们走路走错了，怎么带我们走的地方都没有油啊，而那个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都有油，是不是上帝带错了？其实没有带错了，就我告诉我们诸位，油那么富有，他们成为世界 很有钱的人，他们的，你不要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好，奢侈。而神给以色列呢，通常带着很大的征战。为什么？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被神拣选的，你必须经过熬炼，才能够可以被神使用。所以以色列人，我现在要讲到雅各这边了，雅各的后代，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对，神也祝福他们成为很强大的国家，有没有？也赐他们有很好的王，有很好的地方可以住。但是呢，最可惜的是什么？最可惜的就是他们也不断的叛逆，所以他们在公元前，北以色列国跟南犹大国就分成两个国家。然后后来呢，北以色列国被消灭，然后南犹大国也被消灭，然后全部被掳到世界地各地去。啊，世界末日到的时候，他们又再回来。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像这个样子。好，那我现在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现在要讲什么呢？讲那个雅各的儿子12个，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呢，这12个儿子后来就是变成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呢，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根基，而这12个支派当中呢，就是成为被神特别拣选，要成就什么呢？救恩给全世界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我在这里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雅各的儿子当中，他这12个是不是都是很好，都是上圣之选？雅各的这12个都是不是都很好？你们觉得怎么样？雅各的长子叫流便啊，这个大哥非常糟糕。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哥很糟糕呢？那大哥是最年长的，竟然有一天去跟爸爸的第四个老婆叫屁拉，那是谁呢？是他的第二个太太，就是什么呢？叫拉杰的妾。他现在跑去跟他上床了，爸爸还活着。所以流便呢，这个大哥根本没有好的风范，所以他被爸爸咒诅。他说，你本来应该可以得到什么的长子最好的名分，爸爸说你废了。但是他的后代还在的，后代还在。那约瑟，啊，不是约瑟，那个雅各这12个儿子都很乖吗？哼，没有。这12个孩子里面互相斗殴，因为由4个妈妈不同的妈妈生的。然后雅各本身他偏爱谁？你们都知道。他偏爱谁？啊？他偏爱那个利亚，是不是？对对，他偏爱拉杰。那拉杰跟利亚是什么关系？ 姐妹，拉结是妹妹，他很早就爱他，雅各很早就爱拉结，因为拉结看起来比较漂亮。那他的姐姐呢，利亚不太漂亮，她眼神不好，但是呢就没有吸引雅各的地方呢，但是她很会生的。然后呢拉结觉得自己不会生，所以他很生气，就叫谁呢？叫他的妾庇拉给雅各做妾。哦，那庇拉就会生了。然后呢，拉结那个大姐哈，利亚说：“哇，你把你的妾给他，我也把我的妾给他。”所以呢，雅各就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所以生了十二个儿子。而后来，拉结也生了，拉结他念生的比较慢，他生的一个儿子，把他取名叫什么呢？叫雅各，不是，取名一个叫什么呢？约瑟，就当宰相这一个。那你知不知道，后来约瑟越长大以后，拉结又怀孕了，哇，好高兴。拉结又怀孕的时候生了老十二，把他取名叫做便雅敏 Benjamin。 那你知道便雅敏生的时候呢，拉结竟然难产就死了。我上个礼拜在那个内在医治在晚上的聚会的时候，我跟我们大家讲说，拉结为什么会难产？其他的三个太太都生的都一直生一直生，那奇怪是怎么会生孩子以后就难产死掉？我找不到有任何的理由了，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只有一个线索，就一个线索，我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雅各带着四个妻子离开他的舅舅的家，拉班。是逃走的。那逃走的时候，拉结心思很厉害，他知道他爸爸家里面有一个神明，那个神是什么呢？小小的哈，是用金子做的，那就把他偷了。偷了以后，他没有告诉雅各。然后呢，他的拉结的爸爸，哇，拉班好愤怒，就带着他的哥哥们冲过来说，你怎么可以偷我们家的东西，而且又偷偷的跑。雅各很生气说，我们走，我们偷什么你家的东西，我已经很多东西，我为什么要偷你的？然后他说，我们家的那个神像没了，丢了。你知道在古代中东那个地方，那个神像代表他们家里面的好像守护神之类的，可以拜的什么东西，纵使他们信耶和华神。那很奇怪，好像那个家神放在那里就好像比较平安一样，因为什么？全部用金做的。所以雅各非常愤怒说，我怎么可能去偷你的东西？你说如果家里面有谁偷你的东西，那个人就该死。所以雅各说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他太太偷了。拉结当时也吓坏了，怎么办？哇，我爸爸的家丁还有哥哥们他们要来收。结果呢，他就把那个神像啊坐在屁股下面。然后呢，人家的收的人说，你起来。他说，我不方便，现在我有月事不方便。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人家就不好意思收了，就过去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眼中都被看见。不久她怀孕了，她怀孕的时候难产就死了。我找不到什么理由拉结会这样死去，唯一的让我可以存疑的就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小心 我们的神是不可以欺骗的，而且不是我们的神欺骗的。请你记得，邪灵也知道，所以邪灵就把柄抓住那个攻击你。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洁净我们，不要有不好的东西留在我们身上，那会常常成为魔鬼攻击我们咒诅我们的把柄。我们必须常常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什么知道我什么地方有不对的地方，求你洁净我，求你赦免我。我最后再讲约瑟的故事，然后我们就结束。你知道约瑟，你们都知道他是老十一，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生了弟弟就死掉了。因为爱拉结的缘故，雅各特别爱谁？特别爱约瑟。而且约瑟很聪明，他年轻就很聪明，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他呢是特别被爸爸钟爱的，反而那个最小的弟弟哈，便雅悯呢，爸爸还不一定爱呢。但是总是这两个孩子是他最爱的。你知道在古代要做一件衣服不简单，因为那些衣服都是用手工做的。雅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哇，漂亮的不是彩色的衣服啊，那就买一件给谁？给雅各，也不给约瑟。哇，这是哥哥气得不得了，说爸爸怎么就是爱这个弟弟，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这个约瑟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约瑟呢常常跟哥哥们在一起讲，那听哥哥在讲什么坏话，讲什么不好的听，不好听话，讲脏话，就赶快去报告爸爸。把这个哥气死了，是不是？这个弟弟怎么做当小报怎么说小密探啊？所以爸爸来就骂了，你们谁说的？你们弟弟告诉我的。而爸爸呢，在这里做了两件很糟糕的事情：第一个过于偏爱，第二个呢，他听约瑟的话就骂这些哥哥们。你知道哈，家庭里面兄弟多，一定有事，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雅各这十二个兄弟哈，十二个儿子哈，将来都成为十二个族长，他们是好得不得了，没有，他们也是罪人一个。有一天雅各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约瑟把他爸爸爸爸我昨天做了一个梦，然后就告诉哥你们来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稻田里面就捆那个稻草，结果呢，嘿，十二个兄弟我们有十一个捆哦，一个人一捆，那我的就在中间，你们就围在我旁边，而且跟我下拜哦。那哥哥气死了，我哥哥说这个家伙怎么这样。然后过了不久，爸爸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说这个家伙是做梦的。梦什么呢？梦见呢我们有十一颗星星，还有星星跟月亮跟太阳就围着我，在我旁边的拜我。哇，爸爸也生气了，那你连我也拜你。其实这些梦哈都是有意思的。后来有一天哥哥们出去放羊去了，他们都是牧羊人嘛，他们出去放羊可能一次出去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不一定，因为他们逐水草而居之，他们看哪个地方有草就把羊赶到那个地方去。可能过久了，雅各有一点担忧，他说约瑟你过来拿一些东西啊，去拿一些东西啊，去问问你哥哥，看你哥哥他们好不好，怎么好久都没有回来了。我说好啊，我就来去了。 结果呢，他们去的时候，约瑟迷路了。他迷路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碰到一个人，奇怪啊，那个人是谁？我在想说可能是天使。他就问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哥哥？那你是你的哥哥是谁也不知道。诶，那个人路人就说，哦，你的哥哥们他往多丹那个地方去了。哦，多丹路人就往多丹那个方向去。结果去的时候在半路远远的地方，约瑟终于看到哥哥，哈，哥哥们，他哥哥想，这个做梦的来了。这个做梦来了。然后有一个说，你把他杀了吧。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成就。结果刘辩还是大哥了，大哥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是我们的亲兄弟，也不是怎么可以呢。然后最后说好，就把他丢在一个干的谷井里面，让他就在那边自生自灭吧。后来呢，没有把他杀了。后来刚好有一对以实玛利人，就是谁呢？以实玛利是谁啊？以实玛利就是那个雅各的，不是雅各，是什么？亚伯兰的大孙，大儿子的后代了。他们专门在做生意，做骆驼生意的，从那边过去。然后呢，有一个人提议说：“哎，不要杀他，就把他卖了吧，卖做奴隶。”那怎么办？回去怎么向哥哥跟爸爸报告？简单，杀了一头牛，一头羊，然后把羊血洒在他的衣服上，那个衣服很漂亮的，把撕了。那漂亮的衣服对我们没有用，撕了，然后羊血放在上面，拿回去告诉爸爸说他被野兽吃了。诶，这事就了了，不是吗？雅各约瑟就这样被送到，被当作奴隶卖掉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请你记得这件事情。你以为这十二个兄弟把弟弟卖了以后，他们心里平安吗？你知道雅各被卖的时候几岁？不是那个约瑟被卖的时候几岁？你们知道他几岁？17。然后17到他当宰相的时候几岁？30。这13年是他最痛苦的熬炼。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17岁这个年纪，如果你是爸爸妈妈的，请你注意听。如果你的孩子17岁，小心，那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年龄。在美国呢，17、8岁刚好是高中毕业要上大学的年龄。那一个年龄，你如果把他安顿好了，他上大学很稳定。如果在17岁之前，你没有把他安顿好，让他的人格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没有把他弄好，17岁他出去，他就自我放飞。所以请你记得，如果你的孩子在14岁，快到17岁了，请你注意。我就是17岁离家的了，我有那个经验。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预备好，而且预备我们的孩子预备好，出去他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而约瑟因着有父亲的爱，而且他也知道父亲所敬畏的神，这成为他很重要的信念。我爸爸爱我，还有我知道有一位神。光这个两个信念，他没有读过圣经的，当时没有圣经的，光这两个信念就引导他往前走。而且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从小做梦，他就知道这个梦不是乱梦，是有神特别的心意，所以他知道他将来会做大人物，所以他很谨慎小心他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也知道，当他所到之处，那个地方就很顺，他所到之处，那个地方的人就被祝福。他知道，诶，我不是普通的人哦， 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特种特别的东西跟我在一起哦，那个特别的东西就信仰本身。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他被卖到波提法这个侍卫长，法老王的侍卫长，那不得了的官哦，到他的家去做什么？做奴隶。然后呢，他聪明啊，学习什么东西快，所以呢，小小年纪20出头就怎么样呢？就被提拔做那个波提法家里面的总管，长得英俊又笑又漂亮，而且又能干，结果谁盯上了？老板娘说你跟我睡吧。如果没有信仰的人总不好。这个老板娘跟我那么好，如果我跟老板娘在一起，这个人的家产一切也都是我的，而且我可以享受，怎么不好呢？多少年轻人在17岁到20岁之间跌倒被诱惑，站不住，因为他们生命里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爱跟信心，就倒了。请问你保证你的孩子可以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结果你都知道那个故事，约瑟没有，结果他就被丢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个波提法他的老板呢，为什么不敢杀他？是看他可以杀他的，他也知道这个人很忠心，但是他说我的太太在告他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没关系，先把他关起来再说吧。因为他做侍卫长哈，他权力很大，为什么呢？所有的官员在皇宫里面呢，谁得罪皇帝的，都是他在管，就关到监牢里面。结果他说抓去关起来。他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很有意思。那是约瑟的人生，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了，现在进入大学了。那个人生大学，因为里面关的都是皇宫里面大官员，得罪皇帝的。而且呢，不过他很厉害，他进去变成什么？变成越点越长，就是管理这个事情。而且他对他们对人都很好，而且他从他们身上呢学习好多官方的话，学习很多皇帝在做什么，在干什么。他从那个地方是成为他人生大学的第一步。所以神把他放在监牢里面，是让他学习更美更美的祝福。你看这个人，他在监牢里面可能关了起码多久呢？到他当宰相的时候13年呢，从被卖出去一共13年时间。那他在监牢里面蹲多长，我们不知道，7年、8年、10年都可能有。他在那边学习的当时所有埃及最高级的文化，在皇宫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那是神的预备。所以我在这里，我今天讲到这里就好，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可以吗？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学习好多好多主你要给我们的真理。愿主你的爱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更能够认识主你的生命，跟主你的爱，跟主你要给我们的一切丰盛。主你是生命的源头，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让我们学习约瑟，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主，在这里我们也想到我们的孩子，主，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现在跟约瑟一样，在17岁离家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现在还会不会纪念 他们是属神的人。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常常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求主带领，求主引导。我们再次求主赐福保守。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主，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主耶稣，就在这个拯救的计划里面，到最后成为整个拯救的计划最高级的完成者，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神永生的家里面，让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家里面享受最美最好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知道这个系统这个方式一直传下来。我们现在求主帮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进入没有？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家里面的？还有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配偶，还有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是不是也一样跟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了？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谢谢你们的耐心。在这里要问我们大家一件事情，圣诞节快到了，你从圣经里面的真理，包括我今天所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耶稣的降生跟你的关系。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曾经在这个世界的降生被庆祝一千年，被庆祝一千次， 但是没有一次进入你的新生命里面，那你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纵使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领做到很多好礼物，很多祝福，但是你不相信，或者你嗤之以鼻，或者你以为那跟我没有关系，那就很可惜，耶稣的降生跟你没有关系。所以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主啊，让我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出生进入这个世界跟我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我需要你改变我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再来一点，就是让我们想想我们的家，我们家有多少人跟你一样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因为有一天我会讲到世界末日的事情，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这圣经里面讲的，他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世界的末日。当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门会关的，门关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求主开门，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挪亚的时代，挪亚建那个方舟的时候，起码圣经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起码用100年的时间造啊，这样他活了500-600年啊。那100年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去传福音，去告诉人家，结果他被当作疯子，直到什么，直到洪水来的时候门关了，就没有人能够进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还是什么恩典的时代。请你记得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还如果还有留在门之外的，求主帮助他们。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常常唠叨了，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你这样讲他反正不信的。好，为他们祷告。当你在神的面前忠心的，甚至为他们的生命、为他们的得救，在神的面前哭泣说，主啊，你不救他就完了。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做事。求主帮助，让我们家里面没有一个在神的爱跟恩典之外是被落掉的。我想这是我一直在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为我们家人祷告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在这里要跟我众弟兄姐妹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主，现在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蒙恩得救在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里面的人。如果是，我们是感谢主，因为主你接纳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完美多好，相反的，我们跟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一个完美，但是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的拣选，出于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愿意接受。主啊，也因为求主这个样子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份恩典、把这份爱、把这份从上头来白白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不断的在你面前寻求主你的带领。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你如果可以救别人，请你救我家人。主啊，如果你可以救别个孩子，请你也救救我的孩子。我们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相信圣诞节会成为他们的祝福。主啊，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我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圣名，也求主赐我们每一位，给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有恩典，用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让圣灵就在他们身上动奇妙的善工。主，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为我们所居住的纽约祷告。主，我们不知道明年开始纽约会变成怎么样子，主求你怜悯，因为新的市长出来 有他新的作风。主，我们在你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奉主的圣名祝福这个门大里，盼望他有机会能够认识真神耶稣基督。主，求你怜悯他，因为他以为他现在所做的他所说的都是好的，其实如果按照他所说的，他要走共产主义，他要走那个穆斯林的路，主，那是死路一条。我们盼望主，你能够让他有机会改变，也让整个纽约市不再被吞灭。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时也为整个美国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川普总统在这个国家带出一个新的气象，求你帮助让他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主要让他谦卑的在你面前常常寻求你，因此我们为他祷告，也为他的阁员祷告，愿意让这些阁员每一个都忠心的忠尽职的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带美国走上合主心意的道路。主，我们不但为美国祷告，我们也为中国祷告，为台湾祷告。主，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从这两个地方来，所以我们求你去帮助，让我们知道整个中国从古代到现在，主，你没有离开我们，只是人的叛逆不要你，求主赦免，让恶者特别这一条龙不要在中国继续做伤害破坏的工作，求你怜悯，让整个中国能够被翻转过来，成为主你所祝福的神州大地。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也求你保护台湾。台湾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有你奇妙的祝福，也求你改变台湾老百姓不要再乱拜。主啊，你怜悯，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主啊，求你就帮助让台湾海峡两岸不是仇敌，是朋友，是兄弟。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的恩典大大的赏赐。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为以色列跟中东这些国家的平安求主赐福，主你就赐福他们，求主保守，让以色列也有平安。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说，为以色列求平安，主你会把平安赏赐给我们。主你就赐福，你就保守，也祝福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都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能够蒙恩得救。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继续为主发光，见证神的荣耀。感谢主，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